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读懂圣经，从认识圣经开始，祈愿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良友圣经学院林成牧师主讲《圣经论》。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呢继续收听我们的《圣经论》。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第十八课啊。今天我们要谈的一个题目是经文鉴别学，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名称，经文鉴别学。那么对于大多数信徒来说呢，这个经文鉴别学啊，肯定是一个很陌生的名字。其实呢，经文鉴别学本身呢，是一个非常专门，甚至可以说有一种技术性的一个研究。所以呢，今天我们要在课程中间呢，来谈一谈究竟什么是经文鉴别学，因为这也是我们圣经论这个课程里面呢，我们单独独立出来一个单元呢，特别要来探讨的。那过去我们谈了很多关于圣经论的一些的内容，不晓得弟兄姐妹，你自己在学习上有没有什么困难？会不会觉得这门课太过艰深？那么学习上有没有什么难处呢？都非常欢迎你可以和我有一些交流分享的。好，我们来看看经文鉴别学。当然一提到这个经文鉴别学，我们要先问什么是经文鉴别学。那回顾在第十四课的时候，我们曾经谈到啊，新约圣经希腊文的这个印刷版本呢、是在1516年由荷兰人伊拉斯姆他所印行的。也就是说，在还没有印刷版本的圣经以先呢，所有的圣经都是由文士抄写下来。那么在第十四课呢，我们也曾经提到了圣经抄写的一些历史。所以啊，在这个经文抄写的过程当中，即使文士很小心小心翼翼地来抄写，尽量避免错误，但是呢，在抄写的过程中难免的，真的是难以避免，还有一些和前文有不一致的地方。那么这个就叫做所谓抄写的这个歧义。这个歧啊，是歧途的歧，义是差异的义，或者说异端的义。歧途的歧和异端的异哈，这就是经文抄写的这些歧义不同的地方。那么这些歧义呢，学者就称之为经文的异文，差异的异，异文，经文异文。而经文鉴别学的工作呢，哎，来了，就是来鉴别还有分辨这些经文异文呢、那来帮助我们理解究竟这样的一个抄写是抄错了呢，还是有其他真正原来的意思。那举一个英文的例子吧，比方你在抄写啊，英文 God is now here， 意思就是说神现在在这里， God is now here。 但是你抄着抄着抄了很多次以后呢，会不会无意中一个不小心把这个句子呢就抄成了 God is nowhere， 意思就是说在什么地方都没有神。哇，这个前后的差距呢可以说是差以毫厘，失之千里。那举一个比较有趣的中文例子，比方你在直行啊，直的抄写这个楚日天的时候呢，哎，在抄写过很多次以后呢，可能你这个部首的位置有一些的差异，那么这些可能的抄写错误呢，那么同样在圣经抄写的过程中也会发生的。因此学者们呢就觉得是有需要要分辨究竟哪一个抄本，或者是说哪一个译本，翻译的译哈，哪一个译本是比较接近圣经的原稿。好，那么同学们可能会问了，那圣经的抄本是可能有错误的吗？是的，因为圣经抄本本身呢， 可能是或有错误，但是圣经的原稿是神的默示，是没有错误的。可是我们现在呢，当然已经找不到所谓圣经的原稿。比方保罗所写给加拉太的书信呢，写的加拉太书的原稿呢，我们已经找不到了。所以我们现在读到的这个加拉太书啊，只是印刷的一个版本。而这些印刷的版本呢，都是由不同的这个译本翻译的译本而来，而译本呢，也是由抄本而来。所以当学者啊，在读加拉太书的时候呢，遇到有怀疑的地方，哎，怎么做呢？他们就会比较一下不同的加拉太书的抄本或译本，从而整理出一个最贴近原稿的加拉太书版本。那这个就是经文鉴别学的工作了。所以总的来说呢，这个经文鉴别学的工作就是在校勘圣经抄本还有经文的语句，从圣经的手抄本或是从圣经不同的译本呢，来找出经文当中真正的意思，然后比较这些不同的版本、不同的译本中的一些经文译文，从而重新建构圣经经文的原稿，尽可能恢复圣经的原来面貌。而经文鉴别学呢，主要是在第18世纪以后呢，才开始发展起来的。好，那么我们来谈一谈经文鉴别学的发展史啊。在15世纪，欧洲发明了印刷术，而荷兰人伊拉斯姆在1516年呢，就印刷发行了第一本希腊文的新约圣经。那么伊拉斯姆在编订希腊文的新约圣经的时候呢，他只参考了五本希腊文圣经的抄本。那么伊拉斯姆的新约圣经呢，后来经过一些修改以后呢，就被称为公认经文。那么在第14课的时候呢，我们曾经提过什么叫公认经文。公认经文呢，这个意思就是被普遍接受的经文的一个版本。后来在1611年呢，发行的英文版翻译圣经啊，钦定本，那么也是根据公认经文来翻译的。那么到18世纪呢，德国的信义宗的圣经学者本格尔啊，他在对当时希腊文新约圣经不同版本经文的译文呢，做出了更深入的一些研究。然后他就指出啊，诶，虽然在不同的新约圣经版本之间呢都有译文，但是这些译文呢并不算多。而这些译文，我再说这个是差异的译哈，这些译文呢是不会影响到基督教的基本教义的。那么在1734年的这个本格尔出版的具有教刊栏的新约希腊文圣经，那这里的这个教刊栏呢，包含了不同经文抄本的资料还有资料的来源，那为了方便读者来参考，那么教刊栏呢，他把它放在每一页经文的下方。而这种安放教刊栏的形式呢，也成为现今的希腊文圣经放置教刊栏的一个形式了。后来呢，德国的经文鉴别学者格利斯巴赫，他对不同抄本的译文呢做出深入的研究，而且呢他对这个公认经文呢提出很多的质疑。格利斯巴赫呢，在1776年出版了他所鉴定的希腊文新约版本，认为啊，这个希腊文的新约版本比公认经文更好。那么格利斯巴赫呢，他也提出了经文鉴别学的一些原则，例如不同的译文之间呢，比较难的经文是比较可取的，还有较短的经文是比较可取的。那这两个原则呢，仍然是今天经文鉴别学的一个基本的原则。那么在下文呢，我们才会详细的讨论这两个原则。那么在格利斯巴赫之后呢，另外一位对经文鉴别学有贡献的学者叫拉赫曼。拉赫曼呢，他是德国柏林大学的古典语言学者，他也编订了这个新约希腊文圣经。但是他编订的新约希腊文圣经啊，用的方法很特别，他否定了公认经文的一个权威地位，然后他只凭着一些古抄本来编订希腊文新约圣经。 他所用的都是公元第四世纪之前的抄本，而这些抄本呢，就包括了大楷体抄本和古拉丁文译本，还有一些早期教父的著作。他不使用较后期的版本，例如呢，小草体抄本或是有印刷本等等，他就不采用。所以呢，拉赫曼用这些材料编定的这个新约希腊文圣经，自然和公认经文呢会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了。在拉赫曼的情况呢，我们可以看到圣经编定者所参考的圣经抄本呢，其实是会直接影响到所编定的新约希腊文圣经的直述的。好，在拉赫曼之后呢，另外有一个有名的经文鉴别学学者，就是德国人蒂申多夫。那么在课程的第15课呢，我们曾经提到过他。他呢，就是在西奈山脚的圣凯瑟琳修道院发现圣经的西奈抄本的那一位。其实呢，蒂申多夫他一生呢都在寻找圣经的抄本，他游遍欧洲和中东一带的图书馆，为的是要寻找圣经的新旧抄本。他也鉴定和编定新约希腊文圣经，他在1869年呢编定了新约希腊文圣经第八版评注。这本书呢包含了很详尽的教刊栏，是一个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新约希腊文圣经版本。那么在英国呢，也有经文鉴别学的学者在编定新约希腊文圣经，他们呢就是魏斯科还有霍特，他们呢都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学者。在19世纪的中后期呢，他们决心编定一本可靠的新约希腊文圣经。那经过了28年的努力啊，他们终于在1881年出版了一套两册的这个新约希腊文圣经。第一册呢是新约希腊文经文，第二册是附录，当中列出了他们所引用的鉴别原则。他们主要呢还是根据拉赫曼和格利斯巴赫这样一个鉴别的原则，来严格的鉴别新约经文的抄本或译本。可是呢，这个魏斯科还有霍特啊，他们所接触到的手抄本还有译本非常有限，并不像德国学者蒂申多夫接触到那么多手抄本和古代的译本。因此呢，魏斯科和霍特呢只能够在蒂申多夫的经文鉴别成果里来做出一些修订，也就是在上文所提到的新约希腊文圣经第八版评注那份的圣经文本里面整理出一个更好的版本，作为解释圣经经文的根据。但是呢，在整理的过程中呢，他们也会按手头上的资料推断更早的文本。然而呢，这个魏斯科和霍特是已经凭着他们当时所能得到的资料努力地整理出一个最好的圣经文本了。那略带一提的是呢，魏斯科和霍特呢在经文鉴别学的另一个贡献是把新约经文呢分为四组不同类型，那么称之为经文类型。然后呢，他们考察这四类经文类型彼此之间的关系，而这些经文类型的观念呢，就成为了后来经文鉴别学的一个理论基础。那在课程内呢，我们只提一下经文类型这个观念，不会深入讨论，因为这个会涉及一些很技术性的讨论的。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个蒂申多夫啊，还有魏斯科和霍特所编定的这个希腊文新希腊文圣经面世以后呢，就成为了最具影响力的新约希腊文文本了。但后来有一个德国学者，他也致力编定一本更完美的新约希腊文圣经。这位学者呢，名叫索登。索登呢，曾经到欧洲和中东的各个图书馆去搜查还有考察大量的手抄本，然后呢，在1902年到1913年间呢，出版了四册的新约希腊文圣经。那么在当中呢，他提供了很多经文的抄本来源。 但很可惜的是，虽然这个版本内的经文呢有大量抄写作为一个依据，但是所登所用的抄本代号太复杂，编排上也很复杂，因此阅读起来呢很困难，所以这个版本的流通量呢并不是太高的。那么在看过经文鉴别学的发展历史以后呢，细心的听众可能会想到，哎，有两件事情我们还没有谈。第一，就是上文所谈到的都是新约希腊文圣经的经文鉴别学的发展历史，那么旧约经文鉴别学它的历史又如何呢？还有第二个问题，上文提到过几本由不同学者编定的这个新约希腊文圣经，那么我们现在最常用的这个新约希腊文圣经又是哪一个版本呢？并且最常用的旧约希伯来文圣经又是哪一个版本？好，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基本上呢，经文鉴别学是在18世纪初才开始发展的，那发展的领域就是新约圣经，而对旧约圣经的本文呢，一直以来都是相信并使用马索拉经文。那么有关马索拉经文呢，我们在第十课也曾经谈过了。马索拉经文呢是在公元第十世纪完成的。在这个马索拉经文面世以后呢，它便是旧约圣经或是说是希伯来圣经的一个权威的一个文本了。一直到20世纪中叶死海古卷发现以后啊，那么旧约圣经的经文鉴别学才比较广泛的发展起来。因此呢，旧约圣经经文鉴别学的发展历史相对较短，而且这几十年来旧约经文鉴别学的成果啊，在最常使用的这个旧约希伯来文圣经版本呢，其实已经反映出来了。因此呢，在这里就不对旧约经文鉴别学的发展历史啊做一些详细的讨论。在本课的最后部分呢，我们会讲论一下最常用的旧约希伯来文圣经，还有最常用的新约希腊文圣经。那经文鉴别学的基本原则，看完历史以后呢，我们要看一看这个经文鉴别学的基本原则，让我们知道经文鉴别学这些学者啊，他们是如何工作的哈。那么在圣经经文的这个抄写过程中啊，过去我们提过，即使抄写员很小心谨慎，但由于种种的原因，很多时候呢，哎，在抄下来的文本还有和那个被抄的文本之间呢，会出现一些差别的。那么当抄本流传了几百年之后，想想看哈，这个抄或者被抄的这个文本呢之间呢就会有一些差异，而且这个差异会越来越大。所以要确定一份抄本的真确程度有多高呢，唯有把这份抄本和一些古代的抄本进行一些所谓的鉴别比较。由于圣经的原稿已经找不到了，因此我们在抄本和抄本之间呢找到的这个差别呢，其实我们应该说只是一种相对的差别。而且开始谈到在经文鉴别学的研究当中呢，首先要指出一点呢，就是绝大部分的圣经啊是可靠的，那抄本之间的差别呢只是轻微和容易看得出来的，而且这些差别啊是不会对经文的意义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一般学者都认为呢，就算两份最分歧的新约手抄本，但对新约圣经的基本重点的描述呢都是一致的。好，现在我们看一下为什么在不同的圣经抄本之间呢会出现这个经文的差别，也就是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经文译文呢，或者简称这个译文，这个译是差异的译啊。译文的出现呢主要有两个来源，第一就是无意的抄写错误，所以就产生差异，第二呢是对经文有意的更改。那先说说无意的抄写错误，这个很简单，就是抄写员在抄写的时候看错看漏，甚至跳行了啊，重写啊，把字母啊单字啊甚至一整行重抄了一次等等，那么这些都是无意的错误。 至于对经文有意的更改呢，则是指抄写员呢，他们在抄写的时候觉得在来源版本中有一些的拼字或是呢一些的文法是有问题，所以从而在抄写的时候呢，哎，就按着自己的意思把经文给改动了，但可能其实这样的改动反而是错误的，画蛇添足。那么针对这两个译文的来源呢，所以经文鉴别学持守或者说坚守两个重要的原则。第一，较短的文本比较可取，也就是说短句子是比长句子可取，因为在抄写过程中，那么抄写员呢可能加上一些文字解释补充或是澄清难明白的短句，因此短句呢可能是更贴近原稿。第二呢，较难的文本呢比较可取，也就是说比较难解释的句子比较清晰易明的句子更加可取，因为呢在抄写过程当中呢，抄写员当他遇到难懂的句子的时候呢，会把它简化为易于理解的句子，但是可能难懂的句子呢是更贴近原稿。好，略带一提的是呢，经文鉴别学为释经呢提出了一个需要警惕的地方，就是建立一些重要的信仰原则的时候，千万不要把信仰原则建基在一些难以确定经文来源的一个本文上面。举个例子啊，比方马可福音第16章17、18节就说到，信的人呢必能医病赶鬼。但是根据经文鉴别学的研究呢，马可福音16章第9到20节的经文的本文呢，也就是说这个本文呢其实还是一个难以确定的。那在这个前提下呢，因此我们就相信呢，信的人可以医病赶鬼，但是却不要因着这一段经文呢就把它当成一个信仰的原则，说哎，信的人必能够治病赶鬼了。好，那么常用的原文圣经版本呢，最后部分我们要提一下，最常用的就是旧约希伯来文圣经，还有最常用的新约希腊文圣经。在最近的几十年呢，圣经学者根据经文鉴别学的方法呢，整理出了新约希腊文圣经的经文文本，还有旧约希伯来文圣经的经文文本。现今最常用的新约原文圣经呢，新约希腊文圣经。那么这个新约希腊文圣经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奈瑟勒和亚兰所编定的新约希腊文圣经，那么现今呢已经出版到第28版。那么第二个新约希腊文圣经版本呢，是联合圣经公会出的新约希腊文圣经，现今呢也已经出版到第5版了。那这两个版本的希腊文正文呢是相同的，那分别只是在译文栏的一个资料。而旧约原文圣经方面呢，最常用的希伯来圣经，那这是由德国圣经公会出版，现在的版本呢称为希伯来圣经斯图加特版本。那这个版本部分经文的这个评注呢是参考了死海古卷的资料，而新的一个版本希伯来圣经呢也正在编定当中。所以你看见没有，虽然我们今天谈这个经文鉴别学圣经不同的版本呢，历世历代都有一些渴慕神话语的人希望帮助读者能够更准确的来认识圣经，他们还在努力的编定当中。也许大家会问啦，那么我们现在通用这个新约希腊文圣经、希伯来圣经不是已经很完备了吗？而且在当中已经引用了大部分抄本的资料，那为什么圣经学者还在努力不懈地想要编定新的原文圣经版本呢？那原因是现在在考古学方面仍然有新的发现，而且在语言学上呢也有新的发展。这些考古学或者说语言学上的这些新资料呢，就能够让圣经学者们能够更进一步的去修订圣经，而圣经学者们的心愿呢，当然就是编定出一本更贴近原稿的圣经，也能够让神的话语呢真实 原原本本的让我们来阅读到。那我们来稍稍回顾一下今天这个经文鉴别学我们所谈的一些重点哈。那当我们讲到经文鉴别学的时候呢，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学者努力的要找出这个经文中间的这些差异，目的呢是能够更加贴近圣经的原稿。所以我们再说呢，圣经虽然有不同的抄本，抄本可能是会出现错误，但是圣经的原稿是神的默示，是不会有错误的。那从经文鉴别学这个工作的使命来说呢，就是怎么样从这些不同的抄本中间找到一个更贴近经文原文圣经的这个版本，那么这样呢能够把握住圣经经文的准确性，或者说公认经文。那么我们也提到呢，经文鉴别学啊有几个原则，两个重要的原则哈，就是比较短的是比较可取的，也就是说句子较短，因为短啊抄错的机会比较少，所以就会比长句子更加的可取哈。那么第二呢，就是比较难的文本呢是比较可取的，也就是说比较难解释的句子呢，就比较清晰易明的句子更加可取。为什么呢？因为在抄写过程中呢，抄写员遇到难懂句子的时候呢，会把它简化成容易理解的句子，但是很可能这个难懂的句子呢是更加贴近原稿的。那还有一点，我们在课程中今天也提到呢，我们千万不要用一些经文鉴别学，也就是说还有一些争议的这些经文呢，来确立成为我们信仰的原则哈。那当然我们学习这个经文鉴别学主要也能够帮助我们呢对经文的文本更加的认识。好，那么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一堂课就进行到这儿。谢谢你的收听。当然，我们要更多鼓励弟兄姐妹呢，在平常的时间呢，好好的在圣经来下功夫，经文的文本、经文的抄本，这些资料呢，帮助我们更加的丰富，或者说更加肯定圣经是神的话，让我们更加的爱慕，更加的珍惜。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吧。天父，我们谢谢你，虽然我们这一阵子学习圣经论许多艰深的题目，特别是今天我们看见经文鉴别学，许多学者他们努力的来鉴别，来分辨经文的抄本，经文的原稿。主，我们谢谢你透过先人的努力，让我们今天可以读到的圣经是更准确的圣经。愿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加爱慕你的话，在生活中不单单乐意去寻求认识圣经，也帮助我们在生活中愿意去遵行活出圣经所给我们的原则。谢谢主，愿主继续赐福同学们，让我们在学习上能够更多的进步，更多的追求。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圣经论这一堂课呢，我们就进行到这儿。谢谢你的收听，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
向我吹吹灵气，上帝的